也都要工工整整的写，这样子才好。现在很多人喜欢写行书啊、草书，经常讲那个不但没有恭敬心，而且呢罪过很大，这一点呢大家要了解。所以我待会会跟大家介绍这个印光祖师写给弘一大师的书信。先看这一段，他要印光祖师啊，想要发心写经，赐自己的血写经，这表示至诚恭敬。他告诉他暂时缓一缓，应该要一心念佛为重要，恐怕呢他赐血呢血耗神衰反为障碍。古文讲身安而后道隆啊，你身心都不安稳的话呢，怎么可能道隆呢？下面注意，在凡夫地不要以法身大事的苦行作为自己模仿的对象，但得一心法法圆备。尤其各位读大乘经，看到法华经有焚身供佛或断臂或燃指供佛，那个都是菩萨的境界，我们凡夫呢千万暂时不可学。那学了以后呢，人家想糟糕，你看学佛人都啊哒哒的有问题，不是砍手指就是断手臂，他不会了解那个真实的菩萨心，他只会依相上去毁谤。何况我们凡夫没有这个定力呢，绝对呢会有副作用，好，这一点大家要了解。所以请看发给大家的讲义，时间有限，我挑重要的讲，希望大家回去仔细看。请看第二篇《赴弘一大师书》啊，这我一共引印了三篇文章啊。第二篇，坐下勇猛精进，为人所难能啊，想要呢发心赐血写经，真正叫做重法轻身。所以古人哈，为什么有这些难行能行？关键在重法轻身这四个字。我们要学，要学他的精神方式，个人不同。比如说在华严经里，普贤行愿品，释迦牟尼佛也就毗卢遮那佛，过去是为了求一句一句啊，把舍自己的身脑目头髓通通都能舍，妻子儿女都舍。原来呢他为了要求一句一句呢，就可以舍身喂虎啊，救众生，甚至舍身供养罗刹女，然后请他为他讲经。所以古人真正关键叫做重法轻身，所以一定可以大愿所愿，大岁所愿。虽然如此，但是那印光祖师愿坐下宣专修念佛三昧，等到真正念佛有所得的时候才行此法。倘时一开始就要行这个赐血血经，恐怕你血亏神识衰弱，难为进去耳。下面很重要，入道有多门，为个人志趣没有一定的法则，但一定的只有两桩事，就是诚跟恭敬。这两桩事是近未来际诸佛出世也都不能够改变的。凡夫想要以薄地凡夫的身份欲顿消罪业累，注意这个顿，还有速证无生，注意这个速，想要顿跟速的话，假如不曾至诚恭敬里去下手，就想树木没有根，想要将来长得很茂盛，就像鸟没有翅膀想要飞，那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接下来他就把写经的很多方法啊，写在下面，是这样子。像憨山大师他写经啊，是赐自己舌头的血写华严经，他福报很大，皇太后呢给他纸跟金子和在一起。好，那用蓝色的纸写金字，而不如白色的比较好。白色的纸写黑字或是红字，印光祖师以前曾经见过，你看，可见哦，那时候人很有福报。我们现在就不太容易看到呢这个血金。好，跳过来，请看这一页的倒数第四行。他中间举了三个法师写经很恭敬，他说中间想其写一个字拜佛拜三拜，绕佛绕三匝，称十二声的佛名才开始写一个字，可见世间超拔修持专制。 所以古人哦，真正写经，你看那种至诚恭敬心啊。我记得我们在这讲座第一篇讲第一次讲座第三个单元讲到至诚恭敬的时候，就有讲到以前为了要写经，有没有造那个很香花树林，还用香水去浇斋戒沐浴，最后写的字啊，一口气都念佛，写下来字通通经本都会放光。为什么古人能做得到这样？至诚恭敬四个字而已。好，请看左边，左边好，他就开始讲用的血很多。看第四行，血可以用，有些用舌头，有些用手指，有些用手背，有些用胸前，不一定。但是呢，假如是刺身上的话，心脏以下的，就是下半身或腿部的血不可以用，因为表示不清净、不恭敬。用的话，获罪不浅。好，跳过两行，光净看到很多刺血经者，真的是造业，根本没有恭敬心，刺了一大堆血。好，刺了一大堆血。春秋一过，过了两三天就臭，夏天半天也臭，还在血，甚至有把血去晒干，要写的时候拿水这样和一和，写的又很潦草，更不恭敬，真是儿戏。下面写的很恳切，这不是用血来表自己的至诚，那简直是用刺血写经啊，来博得人家赞叹他是真心修行的名闻利养耳。哎呀，你看印光祖师真厉害哦，一针见血就把众生的病根啊剪出来。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不单写经，有时候我们修行是不是也是要博得人家来赞叹我们的修行啊？哎呀，你修得很好啊，人家一天读三遍，你一天读五遍啊，然后一听呢，哎呀，就会嘴巴讲，其实我没有啦，其实嘴巴很乐，对不对？心更乐，对不对？这个呢都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大家要知道。好，倒数第二行，假如要刺血写经的话，要少吃盐巴，而且呢要用大料调和，若盐巴不少吃，将来你的刺出来的血心燥味很重。好，看倒数第一行最后底下，注意这个很重要，写经不同于写字平，取其神去，不必工整。以前人写字平，写书法或裱起来的啊，都是注重自己的神韵，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尤其中国的文人啊，文行书跟草书都非常的豪放飘逸，这是写书法。但是写经呢，犹如进士写册。以前进士哈，要写考试的那个册，还有以前呢，文武百官要上殿的时候，都会有没有？大家看那个电视，都会拿一个板子，对不对？拿一个板子，这个叫做册。有没有一块板啊？哈，册。以前为什么要用这个册呢？就是啊，皇帝啊，伴君如伴虎啊，讲错一句话都会杀，拿出去砍头啊。所以以前文武百官上殿哦，把重要的事情啊做小抄，写在这上面，对不对？啊，这个册呢，有时候插在这个腰际上。好，册表示呢，那你看呢，他跟皇帝讲话的话，一定是毕恭毕敬，拿着册这样对上面讲。就表示说一笔不容苟简啊，而且这个字体一定要用正楷。下面讲印光祖师对弘一大说，假如坐下你写的这个书札体格绝对不可以用。书札体格有时候弘一大师写给人家信哦，很简单，那个字哦，很飘逸，他说这种字绝对不可以。古人古今有很多人都用行书草书写经，印光大师他说他绝对不赞同。所以宽慧法师发心在扬州写华严经，写了60卷，那笔法是非常的潦草，知好歹的人绝对不会看。光曾经极力的呵斥他，要他一笔一画恭恭敬敬的写啊。跳过两行，当今之事谈玄说妙的人很多，不乏其人，可是真正在此处检点的人却寥寥无几了。此处就是在哪里？至诚恭敬啊。所以下面讲他引了一个例子，有一个游军，游军可能是跟弘一大师很有缘认识， 他写信来的时候很谦虚，我回答给他信，他又写信来致函，表示很笃信之事啊，很赞叹他。可是呢，他的想法看法还是社会人的知见。在佛法当中，人不能习心实求其意，为什么呢？因为至诚恭敬心还是不够。何以见得呢？今有行人啊，不知道前路，欲问山前路，须问过来人，都还要合掌作揖啊。而游君两次来函呢，写明呢只是写合十，合十就是合掌的意思啊。像我们出家人有时候写信给在家居士的某某合十，对不对？这个表示说了生脱死之法啊，他呢就如同走路一样，在书札里面就看他不肯谦虚恭敬，那怎么可能呢会至诚恭敬礼敬三宝呢？我印光大师啊，他就说我跟弘一大师你坐下是心交，也与君与游君这位居士，姓游的游居士也是心交，我不是呢责慢他啊、哦、他的缺点，而是希望他能够获到更殊胜的真实利益，就是至诚恭敬。所以我们写信给别人最恭敬的应该写顶礼啊，三宝弟子某某顶礼，或是坐礼这样子啊，下对上。好，这是第一篇。那第二篇请看第三篇，接手书，知道呢现在写的字体非常的工整，可依此写经书。什么字呢？我翻给大家看，弘一大师写过华严经进行品，有没有啊？若见怎么样，当愿众生怎么样，这个字就非常的工整。所以有人曾经问我啊，要怎么样学书法，甚至要写书法来练经啊，我建议他练印光大师这个进行，不，弘一大师，我讲说弘一大师华严经进行品里面寄送的字体非常的工整。这个印光弘一大师本身又是艺术家，对不对？他的艺术才华非常的高，而且他写的字哈，那个南无阿弥陀佛，我看过很多人写，还是没有这个弘一大师写的好。他不但艺术境界高，真正他自己的德行修持也很殊胜。因为艺术的境界最后呢，就是练心，心真正清净呢，慈悲到达一个境界呢，你下笔如有神。所以有兴趣要练书法的同修，可以建议他练华严经的进行品的寄送，那字非常的工整。当然弘一大师他还有写过很多字体啦，都是很庄严的。好，就是指这个字体工整就可以写经书。下面很重要，写经书的目的是什么？服务书经，写经乃是以凡夫的心事转为如来的智慧，这是写经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博取别人赞叹你。为什么呢？你一心一意在写经啊，就是在修戒定慧。所以古人中国的儒家读书人虽然没有学佛，但是呢他有很多的修身养性，琴棋书画都是在呢培养他的心境。何况你写经就是在修戒定慧，比心境的那个净事啊，下殿市场啊，许还要更啊，要恭敬，不可以懈怠。能够这样的话，才能够把凡夫的业事心啊，转成如来藏，在选佛场中，你才可能得到状元啊。现代人写经呢，任意潦草，并不是写经书，只要借这个呢来练练字而已，甚至呢，希望自己留个笔迹啊，后世有点名气而已。这些都是因地不正啊，发心不正。这样写经不但没有益处，而且呢，只不过只是种未来得度的因。可是啊，哎呀，他这个懈慢啊，不恭敬的罪过，比他所修的功德来得更多更多啊。好，最后就是我们这一段引的，次学写经一事要当作缓途，还是以一心念佛为要？恐怕你血衰神耗反为障碍，因为凡夫要身安而后道隆，在凡夫地不要学法身大事之苦行。为什么呢？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但得一法，但得一心，法法圆备。你真正修到一法，修到一心不乱的时候， 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一切的功德通通都包含在里面了。啊，这是印光大师很慈悲写给弘一大师的这个书信，两位高僧的对话，这个书信啊就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那有心呢将来要写经或是写书法或是呢画佛像的人呢，希望他能够看一看这几篇文章，相信他会得到更圆满更殊胜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次请继续预习，然后也把己免行人努力这一段把它看完它。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回一下哈。有问题的话待会再私底下问好了。大家好，大家请合掌。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进度，请翻开113页倒数第六行。我们呢今天就可以把这第11个单元修持的方法好给它通通圆满。那我还没有讲之前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就可以把印光大师文钞导读这个讲座通通圆满。那下面第12个单元普通疑惑跟第13个深入经藏呢，我看了一下，其实我们重要的重点啊都已经介绍过了。这个讲座既然叫文钞导读啊，就是导引大家，但是最重要呢还是要靠个人去下功夫去研究。所以我有个建议，希望这次讲座圆满以后呢，大家把印光大师文钞选读跟精华录这两本书从头到尾呢再复习一遍，一天看个一两页两三页。好，不要讲的时候都很感动，讲完了也都通通都丢光了，这样的话呢不太好。好，这样会变一曝十寒。那下一次就12月8号，那我们讲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也就是我们修行到最后呢要发愿回向讲义，我会印给大家，顺便跟大家谈谈佛门讲的科判，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导引大家将来自己去读注解的时候能够看得懂。然后呢大概讲座大概就花1个小时，另外1个小时呢我跟叶居士联络研究了一下我们呢不要排这个座位，排那个马蹄形的哈，轻松一点，可以开1个小时的座谈会。你们针对于这次讲座有什么问题听不懂，或是我有讲的不好的地方有什么建议，或是你修行有什么问题通通都可以问啊，你们可以先记下来，我们轻松的一下，然后到时候我会带水果来这样子。好，那莲池大师发愿文1个小时，然后座谈会大概1个小时，这样就圆满，那我们的文钞就完全讲完。讲完以后再下一个礼拜12月15号开始讲劝发菩提心文。那劝发菩提心文是劝我们要发大乘的菩提心，不管显教或密教，大乘的佛法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要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那这沈安大师这篇这个劝发菩提心文非常好，他是去拜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塔，感得舍利放光佛力加持而写的一篇文章，非常的殊胜。那我建议待会就可以结束完了哈，就可以发给同修。那想要回去呢先预习的就预习，里面有很多深难字句哈，希望大家自己回去查。然后12月15号就开始讲劝发菩提心文，讲2次以后呢，12月29号跟1月5号这2次我个人有一点事情跟大家告假暂停，看看学社要安排什么活动，看佛教录影带啊，或是要座谈会都可以，好不好？你们在研究就2次，请记一下，12月29跟1月5号，然后1月12号呢又正式开始恢复奖金，好不好？请问一下，过年是哪一天？23哦，那1月12要不要讲呢？你们待会再研究好了，还是说，干脆一停呢，就等到过年以后再来，啊，都可以，好不好？那就是。
详细情况下一次会再跟大家报告。因为我们呢住在山上，这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常常礼拜几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说要过年的，很快。好，那我们就看113页。好，请哪边开始念？我有个建议哈，这个麦克风因为只有一只啊，要念的同修到前面来念好了。来，阿妈，快点来，快点，阿弥陀佛。
居士即俗修真，随缘尽道，支持一句弥陀，当作本命圆成，抱着惭愧二字，以为入圣阶梯，圣地不厌履登，入其机已开人耳目。诚可谓违法妄趋者也，然以光于见，似乎可以止步修歇矣。纵欲广游，已以审不复以身，弥陀三经华严一部，当作游访路程，愿作七宝池中，遍游华藏世界。神欲游而身欲见，念欲普而心欲依，其极也，一念不可得，其照也。万德本具足，吉兆圆融，真属不二。时事古今，现于当念，无边刹海，设归自心。较比披星戴月，冒雨冲锋，临深渊而战客，履为眼而惊怖者，不至日节相背矣。彼见如此，不知居士以为何如？
好，阿弥陀佛。我们看这一段，先看这一段，它是回答高鹤年居士的书。哈，先要介绍一下高鹤年这居士，你才知道他讲这一段的用意。哈，高鹤年居士是在印光大师，也就是清末明初的时候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居士。他有写一本书，叫做《名山游访记》。目前慈济文化服务中心有出这本书，非常好，大家有空可以去请来看。为什么呢？因为高鹤年这位居士啊，善根非常的深厚，这个术士的根基很利，过去可能也是修行的人。那他呢去拜见印光祖师，印光祖师呢给他开示，就说真正古来的大德呢，都要呢到处去寻师访道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发心，拿着一个斗篷，啊，上面写惭愧两个字，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名山古刹，为的就是要磨练自己的心智，去寻师访道，请求善知识开示。所以就像虚云老和尚，他为了要报答他母亲的恩，因为他一出生的时候是一个肉团嘛，把他母亲吓死，结果呢他觉得自己生就没有见过母亲，所以他就发愿从浙江省普陀山三步一拜，一直朝五台山拜了3年，在冰天雪地当中差一点冻死，两三次蒙文殊师利菩萨救他，他叫孝感动天嘛。孝不单世间人能够接受，在佛门呢也是修道的根本，对不对？因为扩大，把孝扩大变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那才是大孝。所以古人会朝山寻师访道，走遍名山古刹，就是要透过这个历尽沧桑哦，还有种种的风霜雨打呢，来磨练我们的心智。就像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啊，对不对？这些种种都是来磨练他的。所以古人呢要增长自己的学问啊，之外还要增长自己的阅历，所谓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所以古人呢很注重参访的其中一个方法，像朝山，现在很多人都去拜山，但是他朝山的真的目的是三步一拜，去朝这个有名的这个名山，请真正的高僧为他开示，表示至诚恭敬。好，所以自古以来都有。我举一个例子，在古代呢，在古印度， 中天竺的地方，就有一个叫做千岁宝掌和尚，他活3000多岁，以前人的寿命很长啊。在佛经里讲，最长的时候，地球人民的寿命是84000岁，每经过100年就减1岁，一直减减减减，现在正在减劫当中。现在医学来讲，平均的年龄大概是70岁左右或60岁左右。好，那时候有一个叫千岁宝掌和尚，在住在呢古印度，那他活了在天竺啊，活了500年以后，在汉朝末年来到中国，经历过三国、两宋、宋齐、梁陈，一直到唐朝高宗的时候呢，他才入灭。他活了3072岁。当时呢，古印度南北的名山古刹呢，他通通都去参访过。啊，到了中国，明朝有一个叫子伯大师，就明末四大师呢，他也曾经遍历名山，一天呢走300余里。所以古人哦，行脚，我们叫行脚，就是搭11路的，两只脚自己走，没有像我们现在啊坐飞机啊坐船很方便。古人呢就是行脚300余里，那他所遍游的地方也是中国各个呢这个名山古刹也都走遍了。到了这个近代啊，就是这位高鹤年居士，他就参访过4大名山、5玉、终南、天台、鸡竹、武当、云居，所有一切的山他通通都参访过。最后他写了一本叫做这个《名山游访记》。这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让不能够去行脚的人知道各个道场的殊胜以及道场的先传承，很多历代高僧弘法利生的事迹，所以多读呢会砥砺自己的道心。第二，就是对于初学的人呢，将来要去寻师访道呢，可以做一个指南针，所以他就写了这本《名山游访记》。后来他因为参访到很多啊，到晚年的时候呢，印光大师就写这篇文章，就劝他一说：“居士啊，请看文章，居士即俗修真，随缘进道。”这两句话呢，大家要学。即俗修真，就身虽然在滚滚的五尘世俗当中，但是要修佛法的真如本性，真正呢犹如莲花不着水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真正修道并不要舍掉你的家庭，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提倡，家庭就是你的道场，关键呢是要把你心中去看破放下。看破放下不一定说要躲到深山去，当然对于某一类初学的人，他可能要到清净环境去修行，但那是过程，最后还是呢要在这红尘当中啊去广度众生，所以叫随缘进道。各位呢在医院里工作或在各行各业，你能够了解呢，就是呢随时都在行菩萨道。以我个人来说，我很惭愧，我4年前我发愿要出家修行，那时候我的想法很单纯，也是要舍掉小学的工作，我才能够完全去修行。当然这是我的愿望，就是自己的愿力。好，后来呢经过了这4年呢，自己深入佛法，我才会体会到，原来哦，真正的大乘佛法最伟大的地方是在家跟出家是平等平等的。关键在哪里？关键你在发心。所以《维摩诘经》里面说，若一个在家居士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你就已经出家了，你得到的功德跟出家人的功德是一样的。所以要是现在呢才会了解说，原来佛法就是要你了解真正的道理，当下在各行各业里面啊，都能够行菩萨道，都能修行，这样佛法才是圆满。所以在中国4大名山里面，悲智怨恨4大菩萨，4位菩萨里面只有地藏菩萨他的愿力现出家相，其他3位菩萨都是留长头发的，对不对？都是在家的等觉菩萨，因为他就能够即俗修真，随缘进道，对不对？我们随时随地给人家一个欢喜， 给人家微笑，给人家方便，念一圈阿弥陀佛，给拿经书给别人看，然后拿录音带给人家听，介绍人家参加佛教的活动，来皈依吃素，乃至于深入经教，真正修行，通通都是在修行啊，都是在行菩萨道。所以以前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一个居士问我，他说：“师父，我总觉得好像佛法跟世间法是两边呢。”他说：“我现在在读书啊，读书归读书啊，然后呢，念佛归念佛。”他常常呢，因为想要念佛要读经，他觉得功课压力很大，他就释出世间法，他觉得会有冲突。我就告诉他，其实即俗修真，随缘尽道，并不冲突，冲突是你的心啊。为什么呢？一念觉的时候，你就出世间了；一念迷的时候，你就掉入到红尘里面。关键在发心，你发了心的话呢，一切都是行菩萨道。比如有些人读医科，医科要读7年，对不对？很辛苦啊。但你发心，不但说我今生只是当医生而已，我还要用医来济世救人，不但医众生身的病，还要用佛法医众生心的病。那样的发心，你还是要读7年呢、啊，对不对？但是你这读7年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你要让释出世间法融合，关键就是发无上的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印光大师一劝他，你是居士身份，就应该即俗修真，随缘尽道，不要去排斥任何的境界。你要排斥，永远呢只会越苦恼，对不对？应该把握当下，去承担，去面对，去突破。好，下面呢用功的地方就是要执持一句弥陀，当作你的本命圆成，随时随地都能念佛啊。只要你不动脑筋的时候，就能提取佛号啊，对不对？等车的时候啊，等人的时候啊，或者开无聊的会，听人家讲无聊的话的时候，你心中都能默念佛号啊，乃至下楼梯都能念啊。所以净土法门殊胜就在这里，可以跟你的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他希望他抱着惭愧两个字，以作为入圣的阶梯。想要成为成圣成贤，第一个要学惭愧。惭就觉得自己不如人，愧呢就觉得别人比我好，我要跟他学。好，当然惭愧的意义解释很多，尤其在《白法明门论》里也有讲，大家可以去深入。对，有了惭愧心，你才会生至诚恭敬。一般人为什么呢会不愿意虔诚，不愿意恭敬，就是因为他不惭愧嘛。所以人跟所有一切的万兽万物跟禽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有惭愧心，所以人会穿衣服。在佛经里面哈，你要去供佛供衣服，衣服代表什么？惭愧衣，忍辱衣。不是叫你真的哈把自己穿的衣服啊挂在佛菩萨面上面，他才不用穿呢，而是说这个衣代表惭愧心，代表忍辱心啊，作为入圣的阶梯。那他就说，这位高鹤年居士啊，因为他参历过很多名山啊游法，所以他圣地不厌旅登啊，就任何的朝圣之地呢，他不厌烦的去登门拜法，露其机以开人耳目。就是说，而且把种种呢寺庙里面的神奇，还有佛菩萨度众生的威德感应，种种的事迹，高僧弘法利生的事迹，他通通都把它记录下来，希望能够帮助众生开人天的耳目，是真正为叫为法而忘躯的。好，到这一段，各位有没有发现，他所修行都是在静上用功？有没有？就在心以外啊，有没有哈？都在参访名山古刹。最后呢，印光大师当然很观机说法，他觉得说你已经参访这么多，但是你是不是有往你内心当中的心地功夫去下功夫呢？所以他就下面就讲：然以印光光之愚见，就是印光大师很谦卑，他说以我个人浅薄的意见，似乎你可以止步修歇。哎，这四句话很重要。止步，把你的脚步停下来。天下永远有走不完的路，人生也有永远走不完的路。修歇， 修歇不但把身停下来休息，最重要把你的心中的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是不是能够停息？好，你不要看这四个字哦，这个四个字很重要，止步修歇。所以《楞严经》讲，狂心即歇，歇即菩提呀。我们修行，把自己的狂心歇，就是停止嘛。狂心即歇，歇即菩提。每一个人都想求菩提心，菩提在哪里求呢？就把你那个狂妄的心、散乱的心、妄想分别的心，把它停住了，你的真如本性的无上菩提心呢，就能够显现。叫狂心即歇，歇即菩提。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他用功很多年啊都不得力？因为他都在静上。现在印光大师不但由他如静，由静当中要反观觉照到自己的心起心动念上，所以他告诉他，你似乎可以止步修歇。好，下面讲，纵欲广游，以以神不复以身。他说，纵使你想要广游十方三世一切佛国度的庄严，似乎应该以神交，就神游佛国土，而不复，不一定又要用像以前这样奔波劳苦啊，这个所谓的寒暑交逼呀，通通都要去忍受啊，不一定要用身。为什么呢？他告诉他，因为这位高鹤年居士根性很利啊，智慧非常的敏捷，所以他告诉他，弥陀三经，就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这净土三经啊，跟华严经一部啊，就可以当作你一生这个以神去游访的路程。天天呢坐在这里读经念经，你就跟十方一切的诸佛心心相应。所以古人讲说，要找朋友，谁是最好的朋友？古书是最好的朋友，天天跟圣人做朋友啊。所以他就告诉他，你能坐在七宝池里面遍流莲花藏世界，神越游而身呢会越见，对不对？念越普而心越一。神因为他神游在这个华藏世界跟净土弥陀的极乐世界里，越游心越清净，因为这都是无上的法位嘛。所以为什么要天天读经念经念佛，神游佛国度？那你身就会越健康。现代人身为什么不健康？说坦白一点啊，就是妄念纷飞啊。所以真正人体的消耗量啊，我们一天所吃的食物消耗在体力上啊并不多，劳心也不多，真正都是消耗在打妄想、妄念纷飞多。尤其失眠的时候是很痛苦，失眠起来比谁都还饿，对不对？这个就是这样子。那念越普而心越一，因为他根性很利哈，那他念呢，就是念念都是由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是非常广博无尽的世界。所以各位去读读华严经哦，华严经一开始都是呢，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称书的佛国土，一切无量不可说不可说的佛，不可说不可说的菩萨，广度不可说不可说的众生。那个境界是非常宽广，是心包太虚量周沙界的境界，那样呢你的心会越一专一。好，下面讲，等到你修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其极也，极就是极灭，烦恼灭尽的时候，一念不可得。这一念是指任何的妄念都没有，但任何妄念没有不是说呆呆的，下面还有照，就无量无边呢，你自信当中原来的智慧、福德、辩才、悲心、愿力，无量无边的善根福德因缘会同时现前，这叫万德庄严，就圆满是具足的。事实上讲到究竟处呢，极跟照是圆融的，是一体的，真跟俗啊根本是不冲突的。所以世间法跟佛法不冲突，冲突在你的心， 你肯发一念的菩提心的时候，真俗就不二，吉兆也就圆融了。那时候呢，时事就是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空间一切的处所，古今过去现在未来，好，时空所有都融成当下这一念，无量无边的重重无尽的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就归摄在你自心一念的清净心当中。教彼披星戴月，就跟你比起来，你当初呢披星戴月，就是说啊，经过很多日月风霜的考验，冒雨冲锋啊，临着各种深渊而战战兢兢，面临各种高岩的山岩而恐怖来比的话呢，不啻日节相倍啊。换句话，以前你用功可能都在境上去求，现在能够能一念回光往自己心地上中下功夫的话，那得到的殊胜利益就像一天跟一节来相比啊，这叫日节相倍。比见如是，不知道居士你以为如何呢？对不对？这是印光祖师对这位哈了不起的大佛学家高鹤年所说的。当然他这里面开始有很多句话，即俗修真，随缘尽道，止步修歇，好，通通都是我们用功的地方，常常有惭愧心这样子。好，请看下面一段。
阁下年未三十，已现衰相，故当舍薄守约，专修敬业，敬业大成，再弘于法，速得自利利他之时。否则虽能利人，亦非究竟。修敬业人，着不得一点巧，倘或好奇厌长，必自弄巧成拙。此所以通宗通教之人，每每不如渔夫老实念佛者，唯有实意。若肯守此平淡，朴实家风，则极乐之身定可欲断；否则不生极乐，亦可欲断矣。
阿弥陀佛。接下来请看下面一段。好，阁下年未三十，已现衰相。注意这篇文章是对李元敬居士写的。李元敬呢，也是佛当代的那个佛学的大通家，有现在有很多书呢也是他编过的哈。所以啊，你会发觉印光祖师啊，还是呢这观机施教。他说呢，阁下你还没有到三十岁啊，身心就已经现了衰相。为什么呢？因为呢可能呢他心地功夫还得力不够，他就劝他，你应该舍薄守约，专修敬业。舍薄守约是出自于中国这个儒家里面讲的话，就是说你要把一切广博回归来，更简约才会专精。因为人的功夫呢，精神体力是有限的，劝他专修敬业，意思是说，这位李居士，你读了那么多，通了会看了那么多，也讲那么多，但是你是不是在心地功夫下了多少呢？所以他希望他呢，敬业大成，再弘于其法。所谓敬业大成，起码自己起心动念、贪嗔痴要能控制，甚至进一步来说呢，真正自己生死自在有把握。这样的话，你再弘扬其他的法门，能够真正的自利利他。否则呢，虽然能利人，但非究竟。为什么呢？因为呢，自己若功夫不得力，要去帮助人的话呢，往往呢会舍本逐末。比方说，智者大师，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叫东土小释迦，他自己一生呢修法华三昧，开悟了，修法华经。可是呢，他到临终的时候，人家问他，说：“师父啊，你修了一辈子啊，他也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呢得到了品位多高啊？”他说：“我叫做五品位观行位，就相当于中品中生。”那他就说：“ 假如我不领众，我不为了教化徒弟、教化众生的话，我一心用功办道的话，我品位就会更高。但是起码他已经生死自在了，他还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九品啊。所以换句话说，在你呢还没有吃饱之前呢，你要让别人吃饭呢，那当然呢要很大的功夫。自己都没有吃饱，怎么会让人家吃得饱呢？对不对？同样的，自己没有功夫，很难都谈得到能帮助别人。所以他劝他先要能够自己专修净业，将来真正的净业大。